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5日，四旬期第二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书记带领圣座人员进行四旬期首次默想。书记强调，要更新那来自圣神的心意。有关和平于世通谕的研讨会将在罗马举行。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在圣座传播部和圣座文化与教育部的合作下推动一项对话举措，旨在推广教宗方济各有关将运动视为文化表达和社会发展机会的观点。鞭笞石柱，罗马圣女巴西德堂守护的奥秘。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书记于3月3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带领圣座人员进行今年四旬期的首次默想。书记着重谈论了圣神的心意，强调个人和整个教会务必持续更新和皈依。坎塔拉梅萨书记指出，问题不在于心意，而在于我们如何予以应对。每个心意和每项挑战都是十字路口，我们可能会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世俗的道路或天主的道路，死亡的道路或生命的道路。教会里的不可错误性意味着始终走上生命与光明的道路，即跟随圣神。教宗府讲道神师解释道，今年四旬期的一系列默想旨在鼓励我们以圣神为教会整个生活的中心，特别是在当前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我们可以从教会初期的基督徒团体内里汲取经验，当时教会听从圣神的指引，不论大小事都跟随圣神的带领。比方说，在接纳外邦人进入教会的问题上，初期教会便是寻求圣神的引导做出决定。这个方法也用在了范尔大公会议上，教会借此努力更新关于教会自身，特别是关于平信徒角色的教导。此外，关于教会的课题上，不仅是靠会议或法令来解决，更有赖于对这些教导的接受，这有时可能需要妥协。坎塔拉梅萨书记阐明，当一切是在圣神内实践时，妥协并非让步或者给真理打折扣，而是行爱德，顺应时事。接着书记提到博多禄宗徒在众人意见不同时居中协调的角色。历任教宗作为博多禄的继承人，至今依然发挥同样的作用。当教会内出现极端对立的观点和分裂时，解决之道是要试图从对方的视角解读议题，在做出判断时切莫带着谴责的态度。书记表示，这并不是说我们心里不分是非对错，而是要从我们的判断中移出那些有害的成分。基督徒爱的力量在于他能改变判断，因着圣神的恩典把判断 从一个没有爱的举止转变成一个爱的行动。教宗府讲到神师，最后祈求上主说，求你使我做你的和平工具。若望二十三世教宗于1963年4月11日颁布和平于世通谕后，这份文件即刻受到极大的关注，且远远超出教会的范围，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其特殊的现实性。在纪念这道通谕颁布60周年的前夕，罗马教区社会牧灵办公室在宗座拉特朗大学和平科学学程的合作下，将于3月9日下午5点45分在拉特朗宫和解厅举行这项研讨会。罗马教区社会牧灵办公室主任佩谢蒙西指出，尽管柏林围墙代表了将世界分为两个在定义上几乎彼此敌对的意识形态集团的象征物，但若二十三世教宗并不只是希望这两个世界和解，更提出了寻求和平，秉持着更广泛和丰饶的生命愿景，目的是确定每个人尊严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天主教会在1962年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宣布了教会更新和革新的意愿和需要，包括建议与当代世界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佩谢蒙奇接着说，由于迫切需要和平与修和，现今应该继续这对话，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反思60年前颁布的和平于世通谕。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擅长辨认出时代的记号，只是我们坚定的长期致力于促进和平，反对不道德及不合理的战争。这次研讨会向所有人开放，届时佩谢蒙席将发表开场致辞，讨论会最后将以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铎纳蒂斯书记的讲话作为结束。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在圣座传播部和圣座文化与教育部的协作下，提出一项对话举措，与运动界人士对话，旨在通过与男女运动员公开对话，讲述和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来推广教宗方济各有关体育运动的包容和关怀的观点。这项举措从教宗去年圣诞节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第五频道的采访中得到启发。第一次的对话将于3月15日下午5点在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总部进行。届时圣座文化与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将与意大利运动员奥运会田径冠军托尔图进行对话。托尔图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在4×100米的接力赛中获得金牌。筹办部门将继续公布参与与今后对话活动的运动界主角的姓名。坐落在罗马市中心的圣女巴西德大殿早在教会初期就开门接纳了基督徒。大殿内右侧的小圣堂里保存着一根芝麻黑白花岩岗石头的小石柱，保护它的圣母盒做成了镀金的殿宇形状。据信，当初耶稣受鞭刑时正是被绑在这根石柱上。这根小石柱高度只有63厘米，稍微呈现锥形，底部直径约有40厘米。它是一种花岗岩，来自埃及东部沙漠的北方，那是一片遥远、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的花漠。采石工人很可能属于社会最贫困的阶层，被丢到那里劳动，生活没有盼望。石块的运输费时又困难，开采加工也很不容易，因此价格高昂。当地的石块 主要是在公元第一世纪运到罗马。小石柱的形状让人想到桌角盆柱，而且石材后来也能再次利用，这样的石柱也是编打的辅助工具。鞭刑是古罗马时代很普遍的一种刑法。西塞罗指出，每个贵族家里都有一根石柱，用来绑自己家的奴隶，惩罚他们。众所周知，鞭刑之后往往会处以死刑，特别是钉在十字架上。四部福音都没有提到任何石柱，但是三部福音一致明确记载基督受了鞭刑，而圣使路加则是泛泛地提到惩罚。埃格利亚最先在他的著作《旅程》中谈到鞭笞石柱，他讲述了383年在耶路撒冷的圣周五礼仪。太阳还没升起，告别后，大家登上细雍山，在鞭笞石柱前祈祷。埃格利亚所说的细雍山符合宗徒堂的位置，这根鞭笞石柱安放在克隆纳枢机的领衔堂及圣女巴西德大殿。在圣座的批准下，鞭笞石柱的瞻礼日是四旬期第四主日。耶稣受鞭刑的场景是许多艺术家创作的主题，例如皮耶罗、德拉弗朗齐斯卡、布拉曼特和卡拉瓦乔的画作。在他们的绘画里，鞭笞石柱都是高大直立的柱子。罗马天使古堡前的圣天使桥则有所不同，天使桥上的每一位天使手上拿着耶稣受难时的一样物品，其中一位拿的便是圣女巴西德大殿保存的那种锥形的鞭笞石柱。这尊天使雕像的底座写着一行字：我的宝座是在云柱之上。这尊雕像是贝尼尼的徒弟拉吉依照贝尼尼的图稿制作而成的。石柱本身是个无法提供更多信息的物件，它不像罪状牌那样写着文字，也不像圣殿簿那样有图案细节。圣女巴西德大殿与该圣女的生平息息相关，这名年轻的圣女在第二世纪致力于藏匿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并安葬殉道者。相传她擦拭干净了殉道者的鲜血，并把这些血搜集在教堂中央的井里。那口井现在已经用石块封了起来，因此鞭笞石柱本身蕴含的意义是为基督和他的受难做出活见证，同样的也反映出殉道者的牺牲。该大殿里保存的大量的圣物圣毒似乎让人们能牢记这个关联性。至于对圣女巴西德大殿内鞭笞石柱的热心敬礼，与历史物证没有关系，而是关乎历史的真实记忆。在罗马的鞭笞石柱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认为在耶稣受刑时使用的柱子，另一根石柱在耶路撒冷的圣母大殿里。布尔多一名匿名朝圣者写到这一点，他的文稿可追溯至333年。耶路撒冷的圣基里路则是在348年的要理讲授中提到这根石柱。其他学者试图把两者联系起来，指出耶稣受了两次鞭刑，一次是在比拉多的总督府，第二次是在盖法大司祭那里。此外还有两根石柱被认为是耶稣受难时的柱子，一根在伊斯坦布尔，另一根在波罗尼亚的圣母大殿。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四旬期第二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利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随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其他人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有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耶稣改变容貌的事件并没有立即发生，而是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辛苦的爬山之后。如果我想要在祈祷中与改变容貌的耶稣相遇，就得做一番准备工作，抛掉一切与耶稣无关的事情。祈祷要求全身心的投入，同时我还要明白，祈祷是一件恩宠的工作，单凭人力是无法完成的，因而我要在主前收敛心神。我要采取一个敬畏和朝拜的姿势，就像门徒们俯伏在地一样。什么姿势最能够帮助我捕捉内心的感动，我就采用什么姿势来祈祷。我祈求天主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尊威。现在我要做好准备工作，就像福音所记载的一样，在我内给天主之子的奥秘留下一个空间。首先，我回望一下这段历史。耶稣向徒弟们宣告了自己的苦难，并告诉他们自己的死亡。六天之后，他带领三个门徒登上了一座高山。在那里，他改变了自己的容貌，梅瑟和厄利亚显现给他们。然后伯多禄开口了。伯多禄的开口再次表现了他的慷慨，却又揭露出他的目光是何等的短浅。这一切不过都是下面事情的加演。一片光耀的云彩出现了，他们听到从云中所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宣认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 最后只留下了耶稣和门徒们在那里。我祈求天主赐给我特恩，希望耶稣也能够把他启示给我，让我知道在我人生的旅途中，以任何的方式，在任何的地方跟随他，如何以及在我人生中旅途的什么地方跟随他，并全心的爱慕他。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六天之后，忆记耶稣给门徒们说自己将要受许多苦之后的第七天，也就是说，门徒们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对痛苦和黑暗的未知的煎熬之后，耶稣才把未来荣耀的一瞥显示给这小小团体的领导人。就像主耶稣主动宣告自己的苦难一样，这里还是耶稣主动带领他们，他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这难道不是我们生活的总结吗？耶稣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登上高山。高山在古代是祈祷的地方，梅瑟和厄利亚就是在高山上才和天主相遇的。山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到达了我们能力的极限，极限的境地确实能够使我们获得类似的感觉。一个人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他才会接触天主，之后才会超越这极限。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容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耶稣在祈祷中祈求天主，他的在天大父，他获得了天父的慈爱，就像他从一直以来早已习惯会一定得到的一样。这爱情到底有多大？门徒们从这耀眼的光芒中看到了，这光芒开始照耀着耶稣整个的人，天父慈爱之光照射着耶稣的容貌，他的容貌发光好似太阳，甚至他的衣服都为非人间的手艺所改造。这个现象在新约中比较常见。如果人们归向天主，天主就转身朝向人，把自己给予人。不过这里所谈论的并不一定是任何人能够看得见的东西，而是赐给新的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意即此时此刻我所分享的东西就是天主的爱，我敞开心门迎接天主的爱。忽然梅瑟和厄利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耶稣一周前宣布说自己要被本族首领们抛弃，如今旧约明珠的首领们却显现出来和耶稣交谈。伯多禄建议搭三个帐篷，他希望停留在这美好的经验中，不要再回到耶稣所预言的可怕现实生活中去。但是祈祷既和天主交往以及与子相连的恩宠，并不是保护我们免受生活中的痛苦，而是赐给我们力量，在痛苦中学会坚忍。耶稣受显扬的目的在于赐人力量，好能接受耶稣受难时的黑暗。我也在祈祷中接受了力量，经历人生的考验。这种力量为我们既有益也有治疗的效果，我们应该祈求主赐给我们这种力量。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俯伏在地，非常的害怕。耶稣以外的其他人都消失了，再没有任何的喧闹，云彩下弥漫着天主圣神临在的光耀氛围。门徒们的害怕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敬畏天主。敬畏天主不能简单的说是害怕天主，而是指对天主肃然起敬的心情，神圣的赞扬，因为天主超越一切。耶稣是天父的圣言，在这圣言中，父把自己完全讲了出来。天上的父用痛苦的福音支持着耶稣，如此高调承认，就连耶稣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耶稣虽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其他人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有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只有耶稣一个人，这听起来好像是才清醒过来似的，因为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从此以后他们应该知足了。耶稣要他们不要把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说出来，因为如果他们说出去，可能受难的福音会被人误解或被忘记。再者，因为显圣容的光芒和我们祈祷经验的意义，不在于剔除我们人生的痛苦，而是在信仰内坚强我们去忍受人生的痛苦。祈祷的经验是未来之事的保证，能使我们今日更好地坚持忍耐。默想就要结束的时候，我要抛弃一切私心杂念，努力尝试和耶稣交谈，就像耶稣经历了与父的亲密关系一样，让耶稣也带着我去经历与父的关系。最后，让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